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接着上一周来分享创世纪的31章。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创世纪的31章描述的是雅各在舅舅拉班家寄居20年后，蒙神的引导离开舅舅拉班的家，回到家乡的那段时间的描述。经文比较长，我们不需要特别的重复来讲这个故事，因为圣经已经有很长的篇幅来已经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了。今天我们通过这个31章呢，我们特别的来看三个人的人生。我读31章的时候，这个故事本身刚才讲的很完全，没有什么特别补充来要讲的，当然不需要我们来补充圣经，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启发。但我后来呢，我读着读着，我觉得31章是可以说是我们很多人的人生的真实的写照，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的。所以我今天呢，从三个人的人生的角度来我们要查考这一段。第一个呢，要查考的人物是雅各的舅舅拉班。我们都知道这个拉班，一提到拉班，我们知道拉班是特别有贪心的，或者简单来讲，他是贪财的。年轻的时候遇见亚伯拉罕的仆人的时候开始，后来到了过了几十年之后，他的外甥雅各来到他的家之后，仍然的这种的贪财的心啊，并没有改变，反倒变本加厉了。他利用了雅各爱他的小女儿拉结的心，让他做了7年的苦工，后来又欺骗雅各，再让他为拉结做7年的工作。后来的6年，他也不断的改了10次的工匠。当然在这里面说10次工匠，是按照当时来讲，说10次的时候并不是真是整整的10次，而是叫多次的意思，所以多次改了这个工匠，不断的来不断的通过雅各来得到这些财物。当雅各服侍为着他的两个女儿服侍满14年之后，雅各本想带着自己的妻子们要离开这个舅舅，但是拉班知道神赐福给他是因为雅各的缘故，因此呢竭力的甚至恳求着把雅各留下来，让雅各替他放羊。因为雅各拉班也可以说发了财，神因着雅各的原因，神特别的赐福了这个拉班。其实拉班所得到的不单单是财物，至少在我看来很可能是神因为雅各的缘故也赐福拉班让给他儿子们。其实雅各刚来到拉班家的时候，圣经没有说这个他有儿子，当然也可能没有记载，只是说两个女儿。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儿子们也长大了，但是当他的父亲追雅各的时候，说他是带着这个兄弟们，并没有说带着儿子。如果儿子成人的话，应该跟着父亲，在这样的一个家族关键的时候应该跟父亲一起在一起才对，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很可能他们未成年。所以从这些的考察来看，我想很可能是他接待雅各之后得到了神的赐福剩下了儿子们。当然另外一个证据是拉结偷走了神像有关系，这个呢过一会儿我想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所以雅各呢这个拉班呢是特别的这个贪财，欺骗了雅各，而且利用了这个雅各。所以雅各的这种贪财呢，甚至他们的两个女儿都没有办法来认同，甚至非常的生气的。因此雅各要离开这个舅舅拉班家的时候，而且偷偷的要离开的时候，拉班的两个女儿是非常赞成的。他们甚至说他们不是我们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意思是没有。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意思是没有。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 吞了我们的价值。因为雅各是为着娶利亚和拉结拉班的两个女儿做了14年的工匠，算是他的聘礼了，这个工匠的聘礼。因此一般当时的时代，女儿出嫁的时候，在这些聘礼当中其中 一部分拿出来分给女儿们，但拉班并没有这么去做。因此呢，当雅各借着拉班来不断的致富的时候，他们认为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些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甚至说神借着雅各借着拉班来得到这个财物，他们甚至认为这是神对他们父亲的这种审判，而且他们没有毫不犹豫的要离开父亲，甚至背着跟雅各一起来逃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拉班的贪心是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大的。这个贪心让他欺骗了雅各，利用了雅各，而且也没有办法来得到两个女儿的这种认可，甚至两个女儿离开他的时候甚至非常的生气，并且雅各的这个致富完全是神对他父亲的某一种的这种审判。所以拉班这样的一个拉班今天知道雅各逃走了，因为我想他是不会让雅各平安的离开的，雅各知道，因为雅各后来在告白里面讲了你肯定会不会让我这样的走的，你肯定不会把你不会让我带着我的两个女儿走的，当然两个女儿不能带走，财物也不能带走。其实后来拉班也承认这一点，女儿是我的，这些财物都是我的。其实这是拉班的真心，这也是拉班这个贪财的地方。这次拉班追着雅各来，一方面雅各偷着他走了，另外一个方面因为雅各他们带走了他们家的神像，这个神像当时有两个功用，一个呢就是要这个求福，让这些这个神明能够给他们家带来这个祝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是一个合法的继承的这种标记。拉班的这个孩子们里面，谁将来拿了这个神像，他可以承受这个他们家拉班的财产的这个继承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拉结当时带走了，很可能希望将来他们能够在父亲的产业上能够有份，因为父亲就是把他们给卖了。另外一个呢，她的丈夫为他们来工作，他也并没有给很好的工价。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刚才我前面所讲的，很可能是雅各的儿子这个拉班的儿子们是后来出生的，当时可能只有两个女儿，所以很可能这个女婿是跟在他们家拉班家像养子一样的。因此拉班把这个神像带走的话，他们将来可以承受他们家的这个产业的，拉班是不会受到这样的一种损失的。所以拉班就火速的这种赶来，但是我们发现神就向他显明了，制服拉班的这个贪财的心只有神才能够遏制住，神才能够控制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知道拉班贪财的心是有多大。当然另外一个方面，雅各过去在拉班的手里也都是在神的这个掌管当中，神的这个允许当中。本来拉班是很可能是要动刀的，甚至至少是恐吓的，但神在梦中向他显现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也就是你不可以伤害他，也不可以恐吓他。因此呢，拉班就特别的生气，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尖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以雅各说好说歹。当然这个拉班说得很好啊，但这个并不是事实。 老板是不可能这样的送走雅各和雅各的女儿以及他所生的孩子们以及他们家的羊群的啊，这样的啊，他们家的这些的财产能够平安的离开他，这是不可能的。老板的心里面，这一切原本都是他的，借着他得的，因此也是他的。后来他也表达了这个老板也表达了这个心，这确实是他的。换句话说，刚才提到的，只有神才能够遏制住老板的这种的贪心。所以人的贪心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怕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贪财的心或者我们贪欲之心要到底有多大，甚至为此而不顾亲情，为此而不顾对这个对儿女的这种爱，甚至到了可能要动刀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神向他显现了，神向他说话了，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因为这个缘故，拉班只能是祝福。当然他后来就当跟雅各立约的时候提了两点，在这样的神的介入里面，他做出了既保护自己又能够祝福女儿们的这样的一件事，这样的事情呢，其中第二个，这第一个就是说，除了他的两个女儿之外，不可以再娶别的妻子。这是我想作为父亲能够为着女儿们所做的。在这样的贪心被遏制的前提下，他的这种人心里面的父爱才流露出来了。最后他发现他所能做的能够就这一点，雅各立约，然后呢让他不可以在他之外再娶妻。我想这是对女儿的一种显出来的，最后才显出来的，而且在神的干预之下显出来的一种父爱。另外一个呢，他就提到说，你不可以再攻过来，以这个石堆为界，你不可以攻过来害我。因为他知道他没有找着这个神像，他还是怀疑雅各他们家，雅各他们拿了他的神像，很担心将来有一天拿这个神像来继承产业，这样的对他是不利的。而且他也看到了雅各不断的这个致富，而且不断的强大，他是担心这一点。因此呢，在立了这个约之后，即使他雅各哪天带了神像，按照这个约，他不可以来去伤害他们，不可以来攻他们，当然也不可以承受这个产业。所以他就最后做出了一个保住底线的，在他现在虽然他是没有了这个代表继承财产的这个神像，但是保护自己的财物，但另外一方面呢，来能够为自己的女儿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祝福的这种的举动。从拉班的这段的描述来讲，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来的这种约束，我们的贪心或者我们贪财之心，我们这个向着世界的心是很难遏制的。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贪财之心，我们里面要向着世界的执着的这种的追求，甚至把它变为己有，甚至不是自己的，也是把它要当作变为己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不但使我们远离神，使我们失去父爱，作为父亲的话失去父爱，如果我们是丈夫的话，让我们失去一个丈夫的爱。所以我们看到拉班已经也不年轻了，那他的女儿们也都生了那么多的孩子了，但是一直到这么老，仍然的他的关注点就是财物，使他晚年的时候既得不到儿女女儿们的尊重，甚至他的遭遇女儿们都认为这是神的审判，女儿们都义不容辞的来，甚至背着他要逃跑离开他，而且巴不得 离开他。愿神特别的来怜悯我们，我们里面有这样的贪财之心，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向着世界的心追求之心，愿神的恩典来 遏制这样的贪财之心，使我们既活在主的爱里面，主的爱使我们有美好的生命，通俗的来讲也有美好的人性，或者父爱，或者母爱，或者这种夫妻之爱，或者是我们友爱。我想拉班因为这个贪心失去了这一切，直到神向他显现，直到神向他说话，直到神为着雅各的缘故，属他的人的缘故来向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贪心才被遏制住。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一直到老只有神出手，当然神出手不一定是要亲自向我们说话，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要必须放下的时候，那时候才放下，而我们的人生失去了许多神给我们的美好而变得悲哀。愿神怜悯我们。第二个，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人生是一个拉结的人生。拉结他的父亲拉班是一个贪财之心的话，在我看来拉结是不知足的。这个不知足和贪财稍微不同，一个呢不断的来去得财利，这个呢不知足的心呢，虽然不断的得到总是不满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拉结的，我们过去到现在，还有包括再过一段时间的他的人生的时候，其实他基本上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他得到了这个丈夫的爱，他跟利亚不同，他得到了丈夫的特别的这种爱。雅各为他来做七年，七年如同七日，因为他爱拉结深切。后来雅各虽然知道被骗了，但是他还是为拉结的缘故再做七年，也是甘心的。这雅各跟他的两个妻子来商量要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提到说这十四年的时间，只是跟拉班讲的时候谈了这个十四年，因为雅各认为这是值得的。所以可以说拉结跟利亚不同，或者跟许多的女人不同，她是得到了丈夫的这种特别的爱。为着拉结，为着爱，她的丈夫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代价，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辛劳，所以她是得到了这种丈夫的爱的。后来发现她不能够生育，因此她也一方面有抱怨丈夫，后来她也祷告，真的求神怜悯了她，也给她孩子了，而且给他说出生的儿子了。当然当时刚生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那么出生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个孩子后来成了以色列家的荣耀了，被神使用的器皿，他的名字叫做约瑟。所以得到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出生的这个儿子了。但是当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拉结的心是什么呢？也愿耶和华再加添我一个儿子。他不知足，所以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好不容易祷告所得到的儿子给他起名叫约瑟，愿耶和华再加添我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不知足的，我不是说一个儿子就够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内心里面是不知足的。后来他也向神求，后来神也应允了，后来他也怀了便雅悯，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谈。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在这里为什么他的心不知足的呢？一直都是不知足的呢。当他跟他的丈夫一起去离开他的父亲的时候，已经神给他们的祝福很大了，这个家族已经很大了，他的财物也很多了。我们从给雅各给以扫的礼物，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真的发家了。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拉班的儿子们不高兴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已经有了孩子，已经有了爱他的丈夫，已经有了孩子，已经有了，而且怀了孕，再神听了他祷告怀了孕，加上他已经得到了这么多的财物，他还是不知足。他走的时候还偷走了这个神像，他父亲的神像，他很可能在心里巴不得将来还有机会来承受 或者他们作为女儿应该承受的，或者她的丈夫本来应该可能作为养子来承受的，将来也要争取这个。后来我们知道拉结的心怎么样，后来拉结到了迦南地，到了路过伯利恒，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因为惨难而死去了，当时不能说很年轻，但也并不老，他是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他真的结束了自己的人生，非常的可惜。但他一直没能够，因为他的这种不知足的心，他不能够享受丈夫的爱，而反倒变成了对跟姐姐的竞争。他也神听了他的祷告，给了儿子不知足，还继续要一个。后来呢，因为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后来因为产男这个难产，后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到了迦南地，但就在伯利恒，在那里雅各亲手埋葬了他所爱的妻子。他虽然偷走了父亲的神像，他也并没有承受这些。但也有一些按照犹太人学者的旧约犹太人的说法来讲，当时找出了雅各说，在谁那里找出神像，谁就不能让他活着。所以也许这个话落在了这个拉结的身上。虽然拉班没有找到，没有找着神像，也没有找着偷神像的人，但是犹太学者说这话，雅各的话还是应验在了拉结的身上。拉结本来可以享受很美好的人生的，在爱里面，在神给他祷告的应允里面，而神给他的已经这个家庭的祝福里面，但是他是一直的这个不知足。因为这个不知足，他就跟别人竞争，因为这个不知足他就抱怨，一个不知足而偷窃，因为这个不知足他也撒谎。所以我们在这可以看到，圣经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既没有敬虔又没有知足，那这个人生真的很悲惨。如果敬虔，当然敬虔人肯定会知足的。所以我们看到拉结的时候，既不是那么敬虔，虽然他丈夫是神与他立约的人，而且被称为神，被称为亚伯拉的神、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就是他丈夫的神，爱他的丈夫的神。因为这个丈夫的缘故，神也听他们的祷告，也给他们给他孩子，但是呢，他没能够长久的来享受这些，而且享受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一直并不知足，而没有真正的享受了爱，这是很悲惨的，这也是一个人生的大的悲剧。愿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我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特别要学习的人生的智慧。个知足的心，让我们不是抱怨，而是让我们感恩。知足的心不是让我们去竞争，而是要去配搭，而是要祝福别人。而且这种知足的心，让我们现在享受神的爱，现在享受我们应该享受的爱，而不是要积攒到将来，而且有一天发现还没有机会享受。愿神特别的来怜悯我们。我们就在拉班的身上，我们看到执着的贪财之心，我们在拉结的身上也看到了无止境的这种不知足的心。第三个人生，我们可以说是雅各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简单的也分享。神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雅各的神。雅各被神的神所拣选，并不是因为雅各好，而且罗马书几千年过后，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他被拣选，善恶还没有分出来，神已经拣选了雅各。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落在了由雅各来承受。 神不但成为亚伯拉罕的神，他父亲以撒的神也成为了雅各的神。因为他是属神的缘故，神就眷顾他，在他的困苦之中，神就向他显明引导他的道路。他在至少的舅舅家拉班家已经过了20年的寄居生活了，其实满了14年，娶了妻子，很想回家，但是因为他舅舅肯出他的缘故，也没有办法离开。其实那时候已经也可能担心他没有办法带着拉班的两个女儿走，他的妻子们走，所以没有能够离开。现在呢，发现更难离开了。神祝福了雅各，在这后来的6年为拉班工作期间，他真的致富了。我们这种致富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想象的。因此拉班的气色也不太好，他的儿子们也已经开始有话了。雅各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神越祝福他的处境就越艰难。但他很想离开，但是他也很担心离开的那一天他可能失去他所拥有的一切，甚至丧命，因此他不敢离开。在这样的一个困苦之中，神向他说话了。神对雅各说，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你亲属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当神的旨意临到了，而且神也说清楚的指示他回到家乡，但是也回到应许之地，而且神也应许他，我必与你同在。但是雅各知道他的离开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像过去后来的以色列人像出埃及一样，但后来在神的帮助下，那个是浩浩荡荡的以得胜来出了埃及，但今天出拉班的家是偷偷的离开的。因为他知道拉班的贪心，因为知道拉班的气色不对，他也知道拉班很可能千方百计的把他所有的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包括他的财物全要夺去，弄不好这个失去生命。当然雅各现在还没有信心到一个地步，既然神必与我同在，那肯定我能，也并还没到这种程度。但是神的旨意是临到了，因此呢，他悄悄的把他的妻子们叫到了旷野来跟他们商量。没有想到这个他的妻子们坚决的来支持，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拉班的贪心造成的。然后呢，当然他们也是结婚了，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家。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他们的父亲的原因，他们要离开，然后就偷偷的他们要离开。我并不是说他偷偷离开是对的，但是雅各当时的信心，雅各当时来讲只能到这种的地步。但是我们在这里我想分享的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神，因为神是雅各的神，神在雅各的困苦之中，在寄居拉班家20年的时候，在困苦中处境越来越艰难的，甚至因为神的赐福而关系要破裂的那个时刻，与拉班一家破裂的那个时刻，神的旨意向他显明了。属神的百姓神必引导，属神的百姓特别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人生的转折时刻，他的引导是显明的。如果我们在高速路上我们在高速路上行走，关键是很长的一段路，其实你不需要看路牌，除非要出现岔路口，这个岔路口都是一定要看路牌，当然要提前要看路牌，这个路牌是很重要的。所以高速路我们如果走错了，再回头重新回来归正是很不容易的。同样的，因此呢，我想人生关键在于拐弯之处。所以我在圣经里面发现，每当属神的人，他们人生的拐弯之处都有神清楚的引导和带领。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主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不但有神的清楚的引导，也有神的保护。谁能够从拉班的贪心里面拯救雅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而且拉班当时带了许多的人， 因为他带了弟兄们，其中这弟兄们应该有多方面的，一个真的亲兄弟们亲族，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与他立约的人，因为当时为了大家要这个城，为了彼此保护，互相立约，就像亚伯拉罕也有跟立约的这些几个朋友们几个朋友们，当亚伯拉罕出战的时候，他们也跟 亚伯拉罕出战，所以这一次他们真的是以打仗的事态来的。而且老板说，我有原先我手头有能力可以害你的，雅各是抵挡不住的。当然因为这个缘故，雅各也是在拉班简报的时候最忙碌而且庆祝的时候最不容易这个被人注意的时候逃跑了。雅各拉班知道是已经三天后了，然后追了七天，所以七天后终于这个追上了，到了这个从原来亚兰哈兰，从哈兰一直到了基列山，已经差不多那个距离差不多是500公里了。雅各呢，虽然他也在逃跑，尽可能走得快，但毕竟是孩子们小，另外方面呢拉姐也怀孕，所以走不快。所以他们十天走的路，拉班他们是七天就追上了。但是本来是要害的，所以他们见面之前，神在前天的梦中，神向雅各神向拉班来说话了。他已经追上了，然后呢山上住了。第二天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晚上进攻，然后呢神就向他说话，你不可以伤害他，你也不可以恐吓他，必须让他平平安安的离开你这里。所以在关键时刻危险的时候，神的保护临到了。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没有神的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而且撒旦在基督里面他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属神的人，神必保护，除非神允许我们受试炼，神允许我们来经历艰难。若不是这样，我想我们都是在神的保护之下的，即使神允许了，我们也都是在神的护理之中。因此在这里，在雅各危难之际，无法抵挡贪财的雅各的这个拉班的面对这样的处境，可能被伤害的，被人被掠夺的这种处境里面，神保护了他，可以说亲自保护了他。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样的神的保护让雅各变得勇敢。原来雅各是没有办法来直面拉班的，他的岳父的，他害怕的，不得不逃跑的。当然他也因为他也很了解他的舅舅后来是成为他这岳父的拉班。但是呢，既然神向拉班说话了，你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因此呢雅各知道神对他的保护，就鼓起了勇气，终于讲出了许多的话。雅各最后雅各特别最后也没有说出什么的时候，雅各最后就讲了，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我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说出什么来呢？你可以放在我弟兄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所以把那些弟兄，雅各也说他的弟兄，所以原来他们很可能都是在彼此立约的，互相帮忙的朋友的。然后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众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给你，是我自己赔偿，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有10次改了我的工匠。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 就在昨夜责备你。神的保护让雅各有了勇气，让雅各直面拉班，并且表达了他这个心中隐藏了许多年的这些话。因为这个保护，后来雅各也可以，因为在与拉班的关系上所显明的神的保护，不仅让他勇气直面拉班，后来这个保护也让他能够直面要因为被欺骗而来杀雅各的他的哥哥，而且带着400骑兵来的他的哥哥。所以那时候他把孩子们送走了，礼物送走了，所有的 羊群各方面都送走了，一个人留在亚伯渡口，在那里与神摔跤，切切的哭泣悔改祈祷神，紧紧的来抓住神。因为那时候这些经历让他知道神真的是他的神，所以这些经历也让雅各不断的成长。所以空苦中的引导，危难中的这种保护，尤其这危难中的保护，不仅让他勇气有勇气有了勇气，让他也成长在更艰难的更危险的，而且那个是拉班是贪财的话，他的哥哥是因为欺骗而来的这种愤恨，而且已经积蓄了20年的这个愤怒，带着这个愤怒要来，带着400个骑兵而来，他更加挡不住的。但是这一切的经历让他在危难中的神亲自的保护，神带在拉班的显现，让他知道神是保护他的神。愿我们在小事上的神的这种保护，我们的经历让我们有勇气来直面更多的我们原先不能够面对的问题，甚至让我们直面更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心里依靠神，因为他真的是我们的神。在这里终于签了这个和平条约了，其实对雅各来讲这个不算什么，但是这是真的是他跟拉班的关系的这种终结，而且圆满的离开，平安的离开。所以在这里我想再次说的呢，神对雅各的这个赐福，我们上一章里面看到神给雅各的这个赐福，一开头他跟他的两个妻子讲的时候也谈到了神的赐福，但在这个神的赐福的另外一面，我想在这里面看到雅各后来这6年来的辛劳，真的在这里面无论是白天黑夜许多的这种牧羊的放羊的为着拉班做工的这种艰辛，但并不是说我们人生的这种劳苦都会变成我们生活的祝福，都会变成生命的祝福，但是神的赐福借着雅各的劳碌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真的雅各的这种劳苦并没有变成突然，神借着这一切来神赐福了雅各，不但赐福了雅各的财物，也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得到了11个儿子，也即将还有一个女儿，还即将得到另外一个儿子，我想这是神给他的特别的赐福。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我想满了贪财之心的追财的拉班以及不知足的拉结成为我们的警戒，让我们来知道提醒再次来提醒自己我们是属神的。愿在我们的人生的拐弯处，在我们的困苦时，神的引导领导我们，危难之时神的保护领导我们，神的保护使我们勇敢，使我们刚强，使我们壮胆，让我们面对我们所不能面对的，而且面对比现在更艰难的这些处境。愿神赐福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 哪怕是小小的付出，使这一切在神的恩泽中，在神的护理中，不至于徒劳，而变成有价值，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特别的仰望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在你之下的三个人的人生，他们的人生，你透过他们的人生来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了一直不断的从年轻时一直到年老追财的，因着贪心不断的追求财富的拉班，也看到了不知足的，一直的无止境的不知足的拉结，也看到了他们人生的悲哀。今天我们更看到了一个属神的人，他真的不完全，他有很多的问题，他有很多的瑕疵，但是因为他单单的属你，单单的因为你是他的神，你就眷顾他，在困苦之中给他引导，在危难之中你给他保护，在他的劳苦之中你给他赐福。主啊，你是我们的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完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追求，也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付出，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是我们的神。愿像雅各所显明的恩典，你的引导，你的保护，你的赐福临到我们这一般不配的你的儿女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